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耶利米书第一章，题目是留意听，灵看透，刚强传，不殉情。留意听，灵看透，刚强传，不殉情。这面雅各在临终前，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命多么丰盛，他在灵里看得准，在他为约瑟祝福，也就是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当中，他是怎样的预言，以次子要在长子马拿西之上，就是以法莲要立在马拿西之上，这个没有别的，就是神的旨意。虽然马拿西是长子，但神一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马拿西千千，以法莲万万，这个在摩西最后的临终话里也提到，是神力的，神力的。所以雅各看得这么准，而且勇敢的来执行神的旨意，这一点上约瑟就没有看清，还加上人意人手，所以我们要真的看准，要在灵里看得准，抓到底。雅各是到临终，我们可以看到从他跟约瑟所说的话，所做的福，说明雅各到临终死之前，他是抓住神的允许不放，一直抓恩典，要抓到底。世上的一切，他曾经所抓的，抓妻子，抓什么呀？抓拉结，又是抓约瑟，是抓便雅悯，这个都抓不到，抓不上，最后只能痛苦。你抓世界，你抓偶像，你只能痛苦。就抓住神的允许，抓住神的允许，看重神的允许。最后雅各临终多么蒙恩，那边就是啊，耶利米书开始。第一章讲到耶利米先知的蒙召，他是年幼扶额。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在犹大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来做先知，先后一共是四十年之久。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奉差遣传神审判的信息。他忍受了著名的反对，甚至君王的反对，鞭打、监禁、迫害。所以耶利米传神的话就是传神的旨意，而且也为传神的旨意、神的话而受苦，多多受苦难。所以耶利米实在是我们的榜样。这章讲到耶利米年幼扶额，年幼蒙召，神的话临到他，神按手在他口上，神对他做列国的先知，在列国以上做列国的先知。神叫他做的工作是不讨人喜欢，不逊前面。做什么工作？拔出拆毁的工作，然后才能够栽植建立。所以他的预言中讲到复兴也有不多，多半讲拆毁，论到拆毁神的审判。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老雅各在灵里看得准，一面是耶利米，神给他在灵里看得清，能够勇敢的来传神的旨意。那后面神说你不要怕，我叫你，我对你说的你就要说，你不要惧怕，是永传。一面是看准，一面是永传。今天两位上面的东西，看准与永传，就是教训我们在灵里要看得准，深深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像耶利米这样的放胆无惧的传神的旨意，像雅各这样的勇敢的坚持神的旨意。约瑟是他最爱的儿子了，约瑟已经做宰相了，哎，约瑟拿什么提起手来把这个雅各的手要转到马拿西的头上来，雅各有没有听啊？雅各坚持神的旨意，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两面都是不逊情面。一个坚持神旨意的人没有情面，不能讨人喜欢。所以耶利米是面对所有的什么呀？君王、首领、祭司、地上著名的反对，你看，你要真心真意，你要面对所有人的反对。当然我们不是故意叫人家反对，我们要真心真意，坚持传神的旨意，那不顾一切可能会招来众人的反对。这两边相对，求主给我们真是灵里看透看准，而且勇敢的来真心真意，也不怕为真心真意牺牲一切受苦真道。好，今天我们分着一共呢 那这边就22节，所以我分成两段，11节1到11，那么1到10就开头一节对一节，都是一节对一节，最后是两节对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1节对10节，蒙选召奉差遣。第一段，蒙选召奉差遣，明神旨，忠嘱托。蒙选召奉差遣，你还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还要忠心于主的托付。今天我们从以闯世纪这边看，一节我们先看到七节，一到七。这事以后，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的父亲病了，雅各已经年纪老迈，所以病了。”耶稣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去看望他的父亲。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外面有病，外面年老，雅各灵力一直清楚，非常苏醒，越到老年越蒙恩。这个在圣经上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越到老越糊涂，像老以撒就是老了糊涂了，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灵力也是这样，应该立哪个是长子也不知道了，为什么爱吃美味，体贴肉体。雅各呢，你别看他病了，他灵力很清楚，一听约瑟来了，马上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第一句话对约瑟说什么，我们大家注意第三节。雅各对约瑟说，他没有寒暄两句，你来了，我病了，我很难受，你没讲这些话，他一句没有讲。他立刻就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他首先就是抓住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应许，他重申他曾经在路斯，就是伯特利，神怎么向他显现，神怎么赐给他应许，这个应许雅各抓到底。允许是一件事，你得到没得到这是另外一件事，允许很多都在圣经上，你到底有没有抓，你有没有得到，因为信心去接受，是真的成为你的允许。雅各不是这样，雅各是真正得到。所以他说，神全能的神，他所经历的神实在是全能的神，这是第一句话，说什么神是全能的神，就是他相信神既然允许我，神一定能够实现，正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是全能的，他经历神实在全能，他的一生的经历证明见证神是全能的。他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这个话，他重生，为什么重生，说明他看重我们呢，根本不大看重都是皮毛，外面物质金钱利益。他说，他对我说，我必使你第一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第二把这地赐给你，这是最要紧的两点。当时给的应许很多，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的应许，现在给了雅各，所以他抓住第一是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所以这个是二个支派，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有了子孙，没有地怎么行呢？所以得地，得子孙得地，也可以说让他的子孙，那个时候雅各还单身一人，妻子都没有起来，哪来的子孙，他就相信。直到如今雅各现在临终之前已经有多少人了，全家有70-80口人了，是吧，这么多的人已经来到了迦南，来到了这个埃及的歌山，生养众多，成为多民，才相信。第二，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地就是当时他住，他在哪里，他在迦南地的路斯，就是迦南美地，留那隐秘之地，是允许之地，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他抓住，这叫到死抓恩典，到死都抓到底。别说年老了怎么样，年老更要抓到底，更要抓到底，永远为业。下面，我遇到埃及，这里就针对着约瑟的两个儿子讲，我遇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就是你在受苦当中蒙了神的赐福，你有了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你看他会不会抓，这雅各真会抓，人家的儿子的儿子他说是我的，他这里什么意思，是属于我这12支派的，承受大业，承受神的旨意的，这两个都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那更清楚了，这两 的孙子就排列在雅各的儿子当中，得地得产业。后来果然这样，我们看约书亚记太清楚了。约书亚记16章、16章、17章都提到，都提到约瑟有两个儿子，约瑟的两份产业和以色列12个支派同得产业。这是因为什么？因为雅各抓到底。为什么讲呢？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正如利未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那就是说这两个人是在雅各的这个儿子当中得产业，就是不是在约瑟的儿子里得产业。至于我下面呢，他就讲到拉结死的这个经历，就是他是多么的忧伤。在英文里就是说我非常忧伤的我的妻子拉结死了。那这也是他告诉约瑟，因为拉结是约瑟的母亲生母，是吧？他说我从巴达亚兰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那就是创世纪35章16节到19节。那是说雅各带着全家离开拉班家，到了伯特利以后，从伯特利又起行要到西伯伦的路上，拉结死的。这个雅各的灵性要到西伯伦，一定要破碎偶像。拉结是雅各的大偶像啊，这个就是偶像啊，心中最爱的了。为了他劳碌吃苦了14年，2个7年都是为这个拉结，结果死在半路，这也是神的罪夫。所以他就提到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而且他还立了一桶碑，这是拉结的碑。你最爱的妻子结果不能和他同葬，神就叫你死在半路。最爱的一定要死在半路，不能一同到西伯伦承受产业。你最爱的一定让他死在半路，这什么意思？这是雅各在回忆，其实不是当时的事情，在这个回忆里要紧，说明雅各破碎偶像，要打碎偶像，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典。所以半路死了他以后怎么叫挥泪前行，以后继续往前行，终于到达了西伯伦，那就是35章告诉我们，他再次告诉我跟约瑟提一下。我们现在就到7节位置，这段现在请看耶利米书第1章到6节，因为6、7、2节对6节，我们现在大家翻过来1节到6节。那边是讲到主要的是什么？讲年老的雅各。这边呢是讲到一个年幼的耶利米先知，宾雅悯地亚拿图城的，亚拿图就是利未城之一，不是有42个利未城吗？其中一个城就是叫亚拿图。那这个城的一个祭祀中的耶利米，就是说耶利米出生于祭祀，当然他也是祭祀，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又是祭祀又是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又要做祷告的人，又要传神的话。你不能说我会讲道就知足了，你要做一个祭祀，为人代求，担当人的软弱，为人付代价。他是祷告的人，他是祭祀。底下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我们先看1、2、2节，那边也是1、2、2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神的话是不断临到他。这次呢是提到在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两边相对啊，我们看那边是有那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有神的话临到，那边是雅各有清楚的感动。所以雅各一听儿子来了，约瑟带着两个人，他立刻就坐起来了，他勉强的坐起来，他有清楚感动，所以他要说话，他里面有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有神的话在领导，因为有清楚的感动，因为出生于祭祀，因为是什么年老清醒。雅各就是祭祀，雅各本来受对付很多，以后真正的灵里真正是一个祭祀。什么是祭祀？警醒祷告。什么是祭祀？灵里看透。什么是祭祀？那个为人代求。所以雅各很清楚，所以开头1节2节就是讲到这边的耶利米对那边的老雅各。再看第3节，雅各常有神的话领导，所以他一开口他很清楚。也第3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 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下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这个大家计算差不多40年之久。40年之久啊，底下说什么？知道被掳啊，西底下被掳啊，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这位先知，不是神的话就一次，有人会作践啊，神的话临到我就一次，耶利米是神的话常临到他，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是神的出口，40年之久神的话临到他，也就是说耶利米是一生传神职，一生传神职，那没准是雅各一生抓银许，那面就雅各一开头就讲什么抓住神显现之恩，他说神我在迦南地路宿的时候神向我显现，雅各现在面对约瑟他怎么说，他是抓住神显现之恩，对他这边来说神的话时常临到，一个人会抓恩典的人神的话才常临到你，不然的话每天这么多圣经十几章圣经我们读来读去到底有没有神的话临到领导你，所以这就是抓住神显现之恩，这边神的话时常领导，那你一生抓允许，这边一生传神职，这是三点。再看第四点，因为你说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这里我们看看啊，这边是神的话领导先知，那边是什么神的允许领导雅各，那边的第四节不是神的允许领导雅各吗？神的允许领导他，领导他什么呢？领导他就是说我必须你的什么呀，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啊，就是多子多孙成为多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神给雅各的允许是吧，子孙得地，你的子孙呢要多起来，而且还得地，子孙得地。对在这边是什么呀？神的话领导先知是什么意思？让他传道救人。我们要明白得地的意思。我们的子孙、子子孙孙都要得地，就是一生一世，我们都要传道救人，一代一代的。所以这边神的话领导先知，那么神的允许领导雅各，那么子孙得地，这边就是。传道救人，再看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就你还没出生呢，你根本还没有成胎呢，上帝说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这两边相对，雅各也是这样，雅各没有出母腹就蒙神拣选，在神回答利百加的话里就提出来了，你的腹中是两个国两个族彼此相争，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是吧？雅各没有出母胎就蒙神拣选，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实在有共同点。这边是母福蒙选，耶利米母福蒙选，对着那边就是雅各，抓恩到底，抓恩到底。那这边呢说，我把你分别为圣，是耶利米一出来一什么一出生，神就把他分别为圣，就一生做祭司，一生。分别为圣，年幼就蒙神拣选，这真是分别为圣。对着那边雅各呢，神要分别为圣，雅各是雅各被神炼净，你怎么分别为圣？雅各的一生我看来就是被神炼净，经过多少苦难，受对付，受熬炼，甚至跟神摔跤，所以被神炼净，这边才分别为圣。这是第五节，这边还提到我也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什么人做列国的先知？对着那边什么，就是雅各承受列祖的允许，那边雅各我们看那边第五节嘛，他抓住了，说你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说明雅各什么意思？他承受了，他抓住了列祖的允许，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允许，因为神给他的允许，神给他的就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所以约瑟两个，为什么约瑟两个？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约书亚记里就提到了，因为利未支派被分配为圣，利未这个支派被分配为圣，所以呢，这个在约书亚记第14章就提到了， 章的三节四节。那如果约瑟呢算两个支派，要按数来说应该是十三个支派了，不是，还是十二个支派得地，因为利未支派分别为圣，不得产业，所以在得产业的时候还是十二个支派，那十二支派就约瑟两个支派。大家听我念，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分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啊，利未人没有。第四节，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就是48个利未城，给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你看多清楚啊！这个神的安排说明雅各清清楚楚，谁说这么安排的？雅各明白神的安排，所以他这么大胆的说：“你的两个儿子是我的。”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做列国的先知，这边就那边就是承受列祖的允许，他真是抓到底。再看第六节对着那边六七两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因为你很胆怯啊。啊，我是年幼的小孩子，你怎么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呀？两杯相对啊，一面是年老的雅各，一面是年幼的耶利米，这边是不怕年幼蒙招，你不要惧怕。我们常常推推拖拖，什么都有可推，年幼也有年幼可推拖的，因为我年幼，所以不怕年幼蒙招。对的，那面是年老仍抓允许。那这些圣经对那面就是雅各他怎么样对约瑟讲到关于拉结的事情，说明什么？说明雅各是百折不挠，虽然拉结死了，我还要往前行，我还要得地，百折不挠。对的，这面就是刚强壮胆，因为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刚强壮胆。我不知道该怎样说，谁也不要你怎样说，你就顺服好了，刚强壮胆。那面是百折不挠，怎么样能够做列国的先知呢？怎么样能够念又复恶呢？我看两边相对啊，那面是打碎偶像，拉结死在半路，对着这边就破碎自己。我们要打碎偶像，你说我没偶像，你有个己，我有个己，破碎自己就不会嫌自己年幼。我不知道怎么说，把自己破碎。神常常用小孩子，撒母耳是个童子，神的话就领导他。好，这就是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看。从八节到十一节，请翻过来，八到十一。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眼睛啊已经昏花了，但是不大清楚，也要看得见两个儿子，两个孩子来了。这是谁？约瑟对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约瑟知道这是谁给的，神赐给我的儿子。他没讲是我的儿子，神赐给我的。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后面就给我们看到了，雅各给约瑟祝福就是给两个儿子祝福，给两个儿子祝福也就等于给谁？给约瑟祝福。所以雅各说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这里特别提了以色列，他这个时候年纪老迈，这种生命丰盛，真是可称为是与神同治理，真正是神的太子。年纪老迈也就是看不见了，眼目昏花，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就领这个两个儿子到什么？到雅各的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雅各年老，多得安慰。神的旨意计划在他身上的成全，使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这两个儿子，就是成全了十二个支派，成全了神给他的允许。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心满意足啊！”这些话里表示什么意思？表示雅各对神无限的感恩。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又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他感恩谁？向谁感谢？神，神又让我能够见到你的两个儿子。我连你我都见不到了，不但我能见到你，而且我能见到你的两个儿子，是对神无限的感恩赞美，无限的感谢。不料想不到，这是难点，常常想不到。你觉得没有希望了吗？我年纪老迈了，我简直最后一口气了。神给你年老的时候，临终之前看见神允许的实现，神旨意同行，所以雅各多得安慰。这个安慰不是说骨肉相见重逢了，这个安慰雅各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他头一句话说的，全能的神向他所显现的那个恩，神实现了。 们不赞美。这是十一节。再到这边来，我们看到十节。我们这边从第七节开始，请翻过来，这边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你们很坦白，我是年幼的，我怎么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神就安慰他了，神说什么，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啊！我们常常强调自己，你不要强调自己，我们说我们灵性软弱，你也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大家知道这句话就是真先知，一个真先知，因为你说后面也提到什么叫真先知，神差遣，神吩咐。如果没有神的差遣，又没有神的吩咐，这叫真先知吗？这不叫真先知。假先知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没有神的差遣，又没有神的吩咐，妄称耶和华的名，伪称于神，所以这样叫假先知。所以耶利米，神就对耶利米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哪怕是君王你要去，反对者你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后来真的这样，我们看耶利米，哪怕受苦，哪怕自己有软弱，他在西底家面前，你把他叫来，你把他坐监，你和他吃苦头，回头耶利米的话仍然是这样，永远不改变，就是你要什么，你要投降，你要被掳，你要投降，你是好无挖果，这传神的话。下面第八节，我们先看第七节，两杯相对。第七节，这边是年幼妇神同在，为什么神说你不要去吧，神跟他同在。对着那边啊，我们七节八节两节一块看啊，七节八节一起看。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和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的回答是什么？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你也不要惧怕，因为我和你同在，我还要救赎你。所以两杯相对啊，就七节八节，对着那边是八节九节，那边是年老发白，神祷告。雅各不是吗？年老发白，正是在神的怀里一样，神祷告。这边是年幼妇恶，神同在，神同在。一面是雅各忠神所托，一面是对这个耶利米的要求是什么？刚强顺服，你要刚强。神说你不要惧怕，就是你要刚强，你要顺服。我差你到哪里你就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这就叫顺服，刚强顺服。那么忠神所托，雅各到年老都忠神所托啊。我们看第九节啊，于是华，我们看这里，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因为你是神按手，神按手我想就是代表受膏的意思，受膏。每一个神的仆人，所有能够传神的话是因为什么？神按手。神按手的意思赐能力赐权力，你受膏，所以不要惧怕。所以两面相对，那面就是雅各抱住亲嘴，与约瑟的两面是亲嘴。亲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亲切的意思，也就是雅各把神所给他的恩典就传递给谁了？给了子孙了。那边这边就是神手按口，神手按口。一面是当说的话传给先知，对对对，给谁呀？给这个二子，给约瑟的二子。一个是当祝的福，给了约瑟两个儿子；一个是当说的话传给了谁？传给了耶利米。说明耶利米完全是神叫他说的，他就说的，因为神按手在他口上，神按手在他口上。对着那边也可以看到雅各也是这样，到年老的时候，雅各身上有神的什么呀？有神的这一个权柄，所以他能够给人祝福。再看第十节，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又要建制灾地，在这个灾罪建立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就耶利米的工作，就是神预先就告诉耶利米，你的一生做什么工作，做什么？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那就是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因为耶利米书讲了很多关于列国的事。还有呢，我要实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就是说耶利米的工作重点首先就是做拆毁的工作。所以耶利米的话就是严厉指责罪恶，指责君王的罪，百姓的罪，祭司的罪，假先知的罪， 就是拔除拆毁毁坏潜伏的工作，然后呢，然后再是建立斋制。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一面是讲的月色被立在法老之上，那这边呢就被立在列国之上，就说月里面也可以和月色来相对，月色不是在法老之上吗？神立他。另外呢，也看到雅各怎么就见到约瑟的面，雅各无限的感恩呢、啊、我没有想到我能见你的面，雅各怎么就能见约瑟的面呢？经过拆毁，经拆毁见主面，我们不经过拆毁你根本见不到主的面，当然雅各是见他儿子约瑟的面了，你要经过拆毁，经过拔除，那这条见面呢就实行拆毁建立工作，耶利米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就有两方面，你别走到哪就先抹膏油抹膏药，走到哪先建立怎么成为心脏，怎么建立，当然这都是运用主的话。雅各的生命就证明了这一点，雅各的生命前几十年都是神在雅各身上做什么，做拆毁的工作，做拔除的工作，然后才是做再栽植建立的工作。那边是11节到19节，题目是邻里看准，邻里看准，刚强攻罪，不从私意，或者不逊情面，都是一个意思。邻里看准，刚强攻罪，不从私意。私意，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就是从创世纪这边看，从12节开始，12节，我们看到18节。12节看到18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之中啊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呢就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基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你注意啊，约瑟是有意识的把马拉基对着雅各的右手，就是让雅各右手祝福，这是长子的意思，右手就是被立为高，右手是掌权的意思。等一下我们还要解释什么是右，右是长子，左才是次子，所以这是约瑟故意的，这样把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那么就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呢、在他的左手里就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意思说你就该祝福吧，因为雅各年纪老迈，眼睛也看不清楚。底下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这就是出乎约瑟意料之外，所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常常这么想对的，其实你这个想法不对啊，我们常常自己意思，约瑟够属灵的了，还有己意在里面，所以需要雅各来对付他，甚至雅各灵性比约瑟高了。你看这里故意的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跟前，以色列是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单过手左手来，就是把手一插他过来按手，左手呢按在谁的头上啊？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我们到18节啊，他就给约瑟祝福了。那这样祝福，他给约瑟祝福就是给两个儿子祝福。下面就说了，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位神他怎么祝福啊？他这祝福里面就是首先有感恩的话，我的神，我主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一生牧养我，雅各自己像个羊群羊一样，主一生的牧养我啊，直到今日。第二就是我，更要紧的了，雅各这么败坏的雅各，本性这个诡诈欺骗的雅各，结果呢蒙神的怜悯，那不是因着救赎，就是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脱离拉班的手，脱离一切的苦难。这那位使者，这位使者我想就是在伯特利向他说话的那一位，是吧？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你看又提到归在谁呀？雅各的名下。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马拿西，有以法莲，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那这个是等于给两个儿子同样的祝福。那么17节呢，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高兴了，就不喜悦。我们常常的不高兴是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这个我好大，这个我的意思，你说不知不觉代替了神的旨意， 了神的旨意，不进出去抵挡了神的旨意，反对了神的旨意，你都不知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读经。你不好好读经，你错了都不知道，你还以为对。所以约瑟也是这样，很不喜悦，他就不喜悦，他不愿意，他就动了人手了，就提起父亲的手，因为父亲年老嘛，我让你怎么，我就摆动你吧，他来指挥了，提起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玛拿西头上，这叫人以人手，赐予四手，自己的手。我们会呀、啊，因为你里面有己意，你就有人手，你有人意，你就有人手，你就不高兴，你就会违背了神的意思、就挪过来，挪到把这个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头上来。十八节，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这个对，按人说对呀，这个是长子，那个是次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那这一段我们继续看到这里啊，十八节就说明约瑟，或者我们看完吧，时间不够了，我们就把它看完。你看雅各怎么回答？大家看十九节，他父亲不从。雅各年纪老迈，灵性丰富，他怎么毫无人情？你说我最爱的约瑟了，你是个宰相，我也不尊你为大，我要尊神为大，这叫神为大。雅各不从啊，就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所以这章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我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神的旨意？雅各能说得出来，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被称为异族，也被称的，只是这个他就是马拿西，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就也后来我们知道，以法莲真是一个最大的民族，子孙最多。所以以后啊，到何西阿书，到先知书，你看以法莲成了整个北国的代名词，讲以法莲就是指着以色列，为大，也比他弟兄还要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啊，底下啊，这就是雅各没有从，结果呢，约瑟也没有办法了，当日就给他们祝福，以色列要指着啊，底下怎么样说，给他祝福说，以色列人是指着他的子孙后代了，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之上，所以他先说以法莲，后说玛拿西，就说明以法莲变成长子了，玛拿西都变成次子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以法莲是不配蒙恩的，本来是个次子，后来做了长子，但是以后怎么样呢？这些也不好，所以到何西阿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到了以法莲，到了启示录，我们刚才十四万四千人，以法莲的名字都被除掉，是还是十二支派？约瑟的名字天上，以法莲的名没有，难道这是偶然的事情吗？因为以法莲深深的败坏，拜偶像，行邪淫，所以这就是你是个长子，神恩待你，你以后怎么样，那就是看你自己了，你到底拣选善还是拣选恶，是吧？所以下面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那里。”这又是预言了，是吧？我要死了，但是神和你们同在。第一点，第二点，要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他知道以色列他的子孙在埃及是不会永久的，神必和你同在，要把你们带回列祖之地，并且这是两点，还有第三点，他讲了三点。雅各临终对约瑟在这一章圣经有三点：第一，神和你同在，虽然我要死了，神和你们同在；第二，领你们要回到列祖之地；第三是什么？我们看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玛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要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是第三点，就说啊，不但是给他两个子孙在雅各的十二支派有份，给他得双份。这个刚才我们读到这一个约书亚记十四章以后，十六章都提到。约瑟得两份产业，两个儿子嘛，两份产业。为什么？因为约瑟敬畏神，远离恶；因为约瑟得胜试探，得胜苦难。他靠神，他祭血，他遵守神到底，他与弟兄迥别，有另一个心智。所以现在这两个产业，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请翻过来。这边呢，我们从11节一直到末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下面就是神叫耶利米看见两个异象，看见两个异象啊！这两个异象，神要问他：“你看见了没有？”耶利米看得清清楚楚。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杏树开花最早，大家知道杏树啊开花最早。”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
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你说看见异象，你的异象对不对？
是不是从圣灵来的？你看的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就这句话解释，我想我们不必多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神要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像杏树枝一样，首先就开花了。杏树是最早开花，杏白的话，杏树就白花，洁白的。神的话是一定留意，使他成就，两边相对。一面是年老的雅各，一面是年幼的耶利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谁年幼有所见，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谁年幼有所见，对待你们谁年老灵参透，灵力参透。我们看十一十二啊，那面是十二到十四，我们连着看更清楚。雅各灵力参透，他知道该立哪个神是长子。谁年老灵参透，这边谁年幼有所见，一面是雅各灵力看得准，那对待这面就意象看得清，看得对。所以神说不做，看得对也可以这么做，意象看得对，那么是灵力看得准。所以我们要看准，我们对意象、对神的使命托付、对神的话。所以一面是神话必成，杏树一根杏树枝，一根杏树代表什么意思？神的话必定成就，像杏树枝一样，那它转眼就开花了，它最早开花，神的话必成。对着那面神旨必成，雅各的祝福里面所指的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的事情，神旨必成。再看十三十四两节，我们两节两节看。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就是让他再看一个异象。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行。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每一个异象是神回答、神解释，所以我们都不必解释。大家看见没有？第二个异象代表什么？北方的灾祸要临到，就是巴比伦，这个很清楚。因为耶利米时代就是犹大国将要覆灭的时机，覆灭之前，北方有一个灾难，像一个锅一样，都开了锅一样，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就神的愤怒接着巴比伦要临到神的百姓。临到这第一切的居民，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啊，十三十四两节，那面是雅各，在对约瑟讲的时候，就他讲的祝福的话什么？第一点就是神牧养他，后来讲到神祝福，神救赎他，蒙神牧养救赎，对他这边来，为什么有烧开的锅临到这地的居民呢？因为辜负神的拯救，辜负神的牧养，辜负神的当前亚伯拉也的我祖父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就是我的神。雅各知道感恩，对着这边为什么灾祸临到，这边就辜负神的拯救。这两边相对，十三十四点对着那边就是，那边是祝福，这边是降祸，一面是祝福，一面是降祸，一面是无限感恩，对着这边不知感恩，所以就被掳。一面是无限感恩，一面是不知感恩。一面雅各的祝福里面还提到什么？他讲到神的允许是什么？允许生养众多，神的允许雅各抓住。这边呢，这边就是预言居民遭灾，一面是神的允许，一面神的预言。这就十三十四，我们再看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按座位，在耶路撒冷城门口作为攻击城墙，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所以前面还是神的解释，还是讲了这个意象。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呢？神说，看哪，我把北方的列国都招来，以巴比伦为首的列国都要招来。所以那这一段的意思就凭神旨说预言，耶利米把这个话写下来，因为神的话凭神旨意你说预言。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就是约瑟不高兴了啊！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只凭人意人手，约瑟就心里不喜悦，马上就把手提雅各的手，把雅各的手就提到什么呀？转过来要按在马拿西的头上，这叫做只凭人意人手。
我们今天做主的先知，传主的话语，怎么做？凭神旨说预言。那面月色只凭人意人手，这两边相对，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边神的主权，那边神的旨意，都是不可更改、不可抗拒、不可改变。所以雅各有没有听他的话？雅各没有听。十六节啊，我们再看十六节。今天证明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人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为什么被捕？这里也讲得清楚。为什么被捕？啊，这个恶是什么恶？离弃神，根本不看重主的话，可以自己随便随自己的情欲，向别人烧香啊，向偶像来烧香，什么都给他，样样都给他好处，向他烧香，向他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所以神说，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两边相对是什么罪？离弃神，拜别神。那边呢，月色里面也有问题。什么问题？记忆回答，对着这个就是七点。所以神勉励耶利米的话，最后啊，所以你当束腰。束腰什么意思啊？刚强壮胆，以能力束腰，以真理束腰，以弗所书第六章是以真理束腰，真理当作腰带束起来，以真理束腰，以能力束腰，以谦卑束腰，一起来将我所吩咐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这是主的勉励，两边相对，束腰传旨，知道吧？所以你要束起腰来，要刚强壮胆。地上那边就是老雅各，坚持神旨。雅各说什么？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我知道，先说我知道，然后说我儿，我知道。雅各很唯恐啊，耶利这个约瑟没听清楚，讲了两遍。我知道，意思说我不是弄错，我们常常以为上帝错了或者别人错了，其实是自己错了啊。我们常常自己错了还以为对，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边是以色列犯罪，那么约瑟没有犯罪，但是里面有个旨意也要拿掉，也是得罪神，也是旨意通不出来，也是毁坏神的旨意。这两边相对，这边束腰传旨，那边雅各就是坚持神旨。一面是雅各不妥协，一面这面耶利米就是不屈服。所以神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慌，你不要屈服，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所以一面是我儿我知道，是这句话我们要记住，我儿我知道。对着这边是什么？只管传神言。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传什么？就传错了。所以雅各很有把握，就不在乎外面年纪老迈、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最要紧，雅各是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声明神旨，要声明神旨。今天神在山上要招选工人，撇下一切进行灵修，目的什么？就想先明神旨，然后再做神的工作。我而我知道，这边就只管传传神言。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传？还有一个一点，还是十七节，这边不要惊慌，那边不逊情面。如果雅各怕约瑟，哎呀，他是宰相。再看十八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强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并地上的众民反对，这可不容易啊。所以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这个人呢，你这个一生就是受苦，好像保罗一样。扫罗蒙召的时候，见了亚拿尼亚，告诉他，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并且为我的名啊，为什么在君王啊，在以色列和外邦人为我做见证，并且我指示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扫罗刚蒙召，神就告诉他，你要为神的名受许多的苦难。那这里呢，耶利米也是刚蒙召就告诉他，你要成为什么坚强铁柱铜墙。如果你不是坚强铁柱铜墙，你就顶不住全地人的反对，包括君王、首领、祭司，简直所有的人被掳之前，那他们的罪恶滔天，众民的反对。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为二子祝福，一面是因神而坚立。雅各就是这么祝福，为这两个儿子照着神的旨意祝福，这边因神而坚立，一面是雅各永遵神旨，永遵神旨，坚不可摧。这边就是成为坚强铁柱铜墙， 什么叫坚成铁柱铜像？我想想，讲这个，这个城是坚固的，这个柱子是铁柱，打都打不倒，这个墙是铜的，推也推不倒，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蛮有信望爱三个方面，蛮有信心，蛮有爱心，蛮有盼望，这样的人是打不倒，因为你是打不倒的先知。那对着那边就是雅各，雅各到年老被神熬炼的生命改变丰盛，蛮有信望爱，所以坚尊神旨，有信望爱，也可以这么说，蛮有信望爱，你才能让全体人反对。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不怕众民反对，你不要怕众民的反对。现在我们不是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还没有临到众民的反对呢，不过一些人对我，少数人对我们的反对。对他那边什么呀？神同在必归回。那边雅各接着说了，雅各说，我要死了，神必和你们同在，而且领你们归回，神同在必归回，这边就不怕众民反对。还有承受美地，回去做什么？你们要承受美地。对的，这边是耶利米接受重挫。怎么叫承受美地啊？你要接受重挫。所以雅各临终就是说预言。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他们要攻击你，却什么呀？却不能胜你。他是要攻击你。你看那些假先知，什么西底家了，又是什么八十户，耶利米反倒说你今年就死。耶利米多胆大，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和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话多么坚强啊！神鼓励他，坚固他，两边相对。那面最后一节什么？那面最后一节就是得胜到底，得双份地。于是最后雅各说，我给你双份的产业，雅各在世间得到的那个地，我给你，比你众弟兄多一份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那边是得胜到底，得双份地。那对他这边的呢，蒙神拯救，敌不能胜。这个耶利米神的话也是这意思，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是耶利米也必须要得胜到底，蒙神，因为神说，因为我拯救你，我和你同在，蒙神拯救，敌不能胜。所以时代的工人呢、啊，我们今天面对假道异端，一些悖逆的子民和君王的反对，你就要像耶利米一样，遵守主的命令，坚持神的旨意，做坚强铁柱铜墙，打打不倒，任打不倒。在新约里就是保罗，在旧约就是耶利米。雅各也是到年老这么坚强，约瑟也是这样。约瑟为什么得两分地？也是在神的旨意中刚强，对罪恶不妥协。什么叫刚强啊？什么叫得胜？对罪不妥协。这个大淫妇波提乏的妻子天天也不跟他说话，得胜到底，你才得双份产业。所以这边就是耶利米，敌不能胜，蒙神拯救，敌不能胜，用神同在，神拯救。所以耶利米书也提到，神同在就是无敌，好像甚可怕的勇士，人人怕你，神同在就是无敌，是甚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耶利米书啊，我们从耶利米这位先知，这是看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先知，他是不妥协的先知，他是不寻情面的先知，他是忠心神道，终身神旨意，一直传神的话，而且为传神的话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所以哪这么舒服啊？又传神的话，又做花轿，没有这个事，一定要受苦。所以求主给我们受苦的心智，也像雅各年老的时候灵里这么清楚。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一面是看准，一面要勇传，这里面也有联系。看不准就没有勇敢来传，看准与勇传，耶利米和雅各都看得非常清楚。耶利米看见异象，雅各看见一直抓到底，就是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要把神看为大，这就是耶和华本为大，我们要把神看为大，才会这样的像雅各，像耶利米，像约瑟这样的坚强遵循神的旨意到底。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看准永传，看准永传，神建立必胜受。神建立的人是什么人？这个城神要建立。为什么我们提出神建立呢？那这个人 是住在主的城中，在他的殿中，住在他里面的人，神在监理。你不在他里面，神怎么监理？神要监理这个城，我们他们没有在这个城里，没有在主里面。我们要像雅各，像耶利米，像约瑟，他们都是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他们能蒙神监理。雅各一直被神监理到底，虽然他一生有许多失败，所以求主给我们也能够靠主能够得到坚力，真正成为新时代的坚城铁柱铜墙。这个坚强，这个坚力是最后我们要抓住一个意思，就是在主话中的坚固，在主话里面你才能坚强。如果你没有主的话，你的根基不是磐石，不是主的话，永远不会坚力，一碰就倒，也做不了坚城铁柱铜墙。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看重他的话。耶和华本为大，让我们把主的话看为大。好，我们大家也这么祷告。